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什么是教会？
什么是教会？
教会就是一批蒙神所呼召出来的人。
教会是一批蒙神呼召出来的人。
这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这些人，他们生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将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我常讲说，如果任何一个团体，他们知道他们存在的目的跟他们工作的使命，他们才能够成功。
任何一个团体如果知道他们存在的目的，他们工作的使命，然后他们才可以成功。
请问你们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
请问各位知道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吗？
我们教会工作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教会工作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谁能够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谁可以告诉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有没有人敢讲？
有没有人敢讲？
糟糕，我跟我父亲夸口说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跟我父亲夸口，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这个我不知道讲了多少次的。
知道已经跟各位讲了多少次。
什么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什么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没有一个人知道。
一个人都不知道。
我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要写下来夹在你们的圣经里面吗？我圣经都没有带来。
我写下来夹在你的圣经里面。
什么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什么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
哎呀，算了，给我们答案吧。教会存在的目的，大家一起来，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那么教会工作的使命是什么？
咁教会工作嘅使命又系乜嘢呢？
有两个，
有两方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
啊，谢老师啊，蔡文，遵守大诫命，
遵守大诫命。
那么什么是大诫命呢？
乜嘢系大诫命啊？
啊，爱神爱人，
爱神爱人。
第二个是推动大使命，
第二个系推动大使命。
什么是大使命？
乜嘢系大使命呢？
啊？使万人做主的门徒，
万人做主的门徒。
各位弟兄姐妹，你记不得，你今天早上一定要抄下来。
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记得，你今天
如果我们当中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成功的。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我们不可能成功。
教会存在的目的是预备圣徒做神所要做的事，来彰显基督。
教会要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预备圣徒作神所喜悦的事，来到彰显基督。
离开了这个，我们都是瞎搞乱弄。
如果我们离开这个，是在这里乱搞的。
教会存在就是为了要彰显基督。
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要彰显基督。
教会的工作只有两件事情。
教会的工作只有两件事。
就是要遵守神的大诫命。
就是要遵守神的大诫命，
就是要推动神的大使命，
就是要推动神的大使命。
你不需要把许多圣经的话都记起来，
你不需要将很多圣经的话都记起来，
但是主耶稣讲的这个最重要的命令你一定要记起来。
但是主耶稣所讲这个最重要的命令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就是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
其次也都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这个是神给我们最大的诫命。
神也给我们，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使命，
主耶稣都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使命，
就是去传福音，
就是去传福音。
对不对？对不对？
对不对？
啊，对，不是，是叫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
是叫我们要使人做主的门徒。
福音你讲出去了，人家信了，但不做主的门徒没有用。
你讲传咗福音别人信，但系如果唔训练佢做主嘅门徒，冇用啦。
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地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
我哋要将人完完全全地带到主面前。
所以我们在一切的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点。
所以我哋一切嘅工作都系围绕住呢两点。
我们是遵守主的大诫命。
我哋系遵守主嘅大诫命。
我们是推动神的大使命。
我哋系推动神嘅大使命。
请大家记住，下次我再问你们。
请大家你要记得，我下一次会再问你哋。
也许就是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会找一两位来背一背看。
好，喺今日聚会结束之前，我要揾一两位。
好，
背一背啊，所以你要写低咯。
我就是指那个常常点头的人哈，就会找你哦。
我指嗰啲常常点头嘅人，我会揾你啊。
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24章到31章来看教会的敬拜和建造。
今天我要从出埃及记24章到31章来到看教会的建造和敬拜。
神呼召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是要他们进到旷野去学习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神呼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要带领他们去旷野那里学习一个敬拜神的生活，
同时也要他们建造会幕，成为神在他们当中的居所。
同时都要他们建造会幕，成为神在他们当中的居所。
所以当以色列人行了3个月的路，来到了西乃山，神就与他们立约。
所以当他们行了3个月来到西乃山，神就与他们立约。
这个立约就是所谓的旧约。
这个所立的约就是所谓的旧约。
整个立约的过程也是一个敬拜。
整个立约的过程也是一个敬拜。
谁可以敬拜神呢？
边个可以敬拜神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是神呼召人来敬拜他。
首先我们要了解，是神呼召人来到敬拜他。
出埃及记第24章第1节。
出埃及记第24章第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远远的下拜，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他们都不可亲近，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神呼召摩西和众长老来敬拜他。
神呼召摩西和众长老来敬拜他。
当然你说谁都可以敬拜神。
当然你说边个都可以敬拜神。
但是敬拜有3个等级啊。
但是敬拜有3个等级。
百姓在山底下敬拜。
百姓在山底下敬拜。
70个长老亚伦这些在山的半山腰敬拜。
70个长老和亚伦他们在山的半山敬拜。
但是摩西在山顶神的面前敬拜神。
但是摩西在山顶神的面前敬拜神。
你知道神是特别选召一些人亲近他，要在他面前敬拜他。
神是特别选召一些人要亲近他，在他面前来到敬拜他。
今天早上我们都坐在这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跟神的距离不一样。
今天我们早晨都坐在这里，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和神的距离是不一样。
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摩西。
我巴不得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摩西。
当我们敬拜神，我们首先要被基督的血来遮盖。
当我们敬拜神，我们首先要被基督的血来到遮盖。
24章第6节7节。
24章的第6、第7节。
摩西将血一半渗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血代表生命，
血代表生命。
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到圣洁的神面前。
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
他们身上必须先撒上血。
他们身上必须先撒上血。
那是代表着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已经死了。
要是代表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已经死了。
所以基督的血使他们洁净，有资格到神的面前来。
所以基督的血使他们洁净，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设立主餐的时候，他说，
所以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设立主餐的时候，他这样说，
他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免。
或者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洗罪得赦免。
那个是新约。
那个是新约。
所以你看不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是要用血来遮盖来立约。
所以你看无论是旧约是新约都是要用血来到遮盖然后才立约。
那么敬拜的焦点是什么？
那敬拜的焦点是什么呢？
什么是我们在这里敬拜的中心呢？
什么是我们在这里敬拜的中心呢？
24章第9、10节。
24章第9、10节。
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其实神没有形象，
其实神是没有形象的。
那么摩西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摩西他们看见的到底是什么呢？
他们看到的是神的彰显。
他们所看见的是神的彰显。
可能是山上面蓝色发亮的山云。
可能是山上面蓝色发亮的山云。
但是他们从那个景象中认识到神与他们同在。
但是他那个景象当中认识到神与他们同在。
有一年我去参加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牧者的退休会。
有一年我去参加在科罗拉多州的牧者退休会。
一天的清早我们几位牧师相约去爬山。
有一天的早晨我们几位牧师约好说去爬山。
当我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就看到那里有一个非常大的木质的十字架。
我们爬到山顶就看见一个很大的木的十字架。
在那个十字架上面刻的 He died for me， 他为我死。
十字架上面刻着几个字话他为我死。
那天早上我们就围着那个十字架在那里读经祷告敬拜神。
那天早上我们在那里围绕着那个十字架在那里读经祷告敬拜神。
在那个 Rocky Mountain 的那个青色的云海中我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
在那个山的清晰的云海当中我们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
似乎我们看见神向我们彰显，我们的心都激动不已。
好像我们看见神向我们彰显，我们的心都很激动不已。
你今天来这里敬拜神你是要看什么？
今天你来这里敬拜神你是要来看什么？
我们当中没有很好看的人。
我们当中并没有好好看的人。
你也不用看我，我是又老又丑。
你又不需要看我，我是又老又丑。
我们来这里是应当看到神。
我们来到这里是应当看见神。
我们感觉到神向我们彰显。
我们感受到神向我们彰显。
所以你今天早上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说我见到了神。
所以当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说我看见了神。
敬拜的焦点是观看神。
敬拜的焦点就是观看神。
同时也是享受神。
同时也是享受神。
24章第11节。
24章第11节。
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
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
去敬拜神与神立约，怎么又吃又喝呢？
你说去敬拜神与神立约，怎么会又吃又喝呢？
有人说主日聚会是敬拜神，怎么可以聚会在那里又吃又喝呢？
有人说主日聚会是敬拜神，怎可以在那个聚会当中又吃又喝？
聚完会赶快走了，怎么还要有爱宴？麻烦死了。
聚会完了就赶快走，怎么还要有爱宴？
其实初期的教会每一次他们聚会都吃饭呢。
其实初期的教会每一次他们聚会都会吃饭。
因为最早的波饼就是他们聚在一起吃饭。
最早的麦饼就是他们聚在一起。
当然我们敬拜神不是指着来吃吃喝喝肉体的享受而已。
当然我们敬拜神不是只说我来吃吃喝喝，只是肉体的享受。
那是说我们以主为我们的食物。
那是说我们以主为我们的食物。
他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得到满足。
他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得着满足。
神要我们享受他。
神让我们享受他。
我常说一位母亲最大的享受是什么？
我常说一位母亲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
就是看到他从远地来的孩子们相聚在一起，享受他亲手所做的晚餐。
就看见是我们回来的孩子聚在一起，享受他亲手所做的晚餐。
每一个孩子吃的盘底朝天，他就很高兴了。
每一个孩子如果吃到盘底 朝朝天他就会很高兴。
今天如果你离开这里的时候，你是心里面觉得吃得饱饱的，神就很开心啊。
今天如果你来到这里敬拜他，离开之后觉得吃得饱饱，神就会很开心。
神不但要我们观看他享受他，他还要我们活在他面前。
神不单止要我们观看他享受他，还要我们活在他的面前。
第二十四章十二节，
第二十四章的十二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神要摩西住在他面前，
神要摩西住在他面前。
神不是看重一个礼拜我们举办一次的主日崇拜，神是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神不是只是看重我们每一个礼拜举办一日的敬拜，神看重的是我们每日的生活。
我们是不是每天都生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不是每日都生活在神的面前呢？
有些人星期一到星期六都没有想到过神，
有些人星期一到星期六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神，
只是星期天到教堂来报道一下，
星期日来到教堂报道一下。
神对摩西说，你要住在我的面前。
但是神对摩西说，你要住在我的面前。
如果我们学习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住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活就大大不一样。
如果我们学习每一日我们的生活都是住在神的面前，那我们的生活就大大不一样。
当我们来敬拜，不但是观看神、享受神、住在神的面前，我们也有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奉献。
当我们来到敬拜神，我们不单止是观看神、享受神、住在他的面前，我们还要有一个责任，就是奉献。
奉献是要出于甘心的，
奉献是要出于甘心。
真实的奉献，真实的敬拜总是带出奉献来，
真实的敬拜总是带出奉献来。
出埃及记第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
二十五章第一第二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奉献必须是甘心乐意，
奉献必须是甘心乐意。
有一对父子去露营去钓鱼，
有一对父子出去露营钓鱼。
到了星期天，父亲决定呢，带着孩子到附近的一个乡下的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
到到星期日的时候，父亲就决定带着他的仔去附近乡下的一个教会去敬拜。
聚会完的时候，父亲出来就对孩子抱怨。
聚会完了之后，父亲出来就对他的孩子抱怨。
哎呀，他说聚会的时间太长。
他说聚会的时间太长。
领事的领事走掉了。
领事的人就走掉。
诗班唱的不整齐。
诗班唱的又不整齐。
讲到没有内容。
像讲道又没有内容。
他的儿子对爸爸说，
那他的儿子就对爸爸这样说，
他说爸爸，我也觉得已经值回你一块钱的奉献了。
他说我觉得都值得你一蚊的奉献了。
如果我们不甘心的乐意的奉献，神不愿意收的。
如果我们不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是不愿意
的。第二，神来决定我们要奉献什么。
第二，神要来决定我们要奉献什么。
二十五章第三到第七节，
第三节到第七节，
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灯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等等等等等。神很有意思，
在这里列出很多的东西，神很有意思。
他开一个清单叫人照单奉献，
他开了一个清单叫人照单奉献。
你不要说哎呀，我是乐意的奉献，不管神乐意不乐意，你都把家里面烂的破的沙发椅通通都送到教堂来。
对吧，我是乐意奉献，神乐不乐意我将家里剩的烂的都拎到教堂来。
还有的开老爷车好不容易开到教堂，感谢主停了，烂了不动了，好了奉献给神了。
还有人开老爷车来到教堂，停在这里奉献给神。
神要的东西是可以用来建造会幕的，
神所要的东西是用来建造会幕。
你说我这里有一条非常美丽的骆驼毛的直的一个帐幕，但是神不要。
因为我有一条很漂亮的骆驼毛织的帐幕，神不要。
神要能够用来建造会幕的东西，
神所要用的是能够建造会幕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奉献要先明白神要的是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奉献也都要先明白神要的是什么。
敬拜是来观看神，来享受神，来活在神的面前。
所以敬拜是来观看神，来享受神，来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带着礼物来奉献是心甘情愿的，也是按着他旨意的。
我们带着礼物来到奉献给神是心甘情愿，也都是按照神的旨意。
接下去我们来看建造会幕的蓝图。
跟着我们要看下建造会幕的蓝图。
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建造会幕。
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要吩咐他们建造会幕。
出埃及记第25章第8节。
25章第8节。
神吩咐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里讲到神的心意是要住在人的中间。
在这里讲到神的心意，他是要住在人的中间。
整个会幕建造的目的就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
所以整个会幕建造的目的就是神要住在他们中间。
你说等一下，神不是没有形象没有样子吗？为什么神要一个物质的房屋好像一个庙一样呢？
咁等一阵我哋要问一下，既然神冇形象，点解佢要用一个好似属物质嘅房屋，好似一个庙咁呢？
犹太人他们在旷野旅行，他们不可能盖一个房子，所以他们要盖一个会幕是可以移动的。
犹太人佢喺旷野游行嘅时候，佢唔可能有个房子，所以佢盖就做一个帐幕，一个会幕系可以移动嘅。
那为什么要盖一个会幕，好像神才有地方可以住呢？
为什么要盖一个会幕，好像神才会有地方住呢？
不是的，会幕不是为了神，会幕是为了人。
其实会幕不是为了神，会幕是为了人。
因为我们人都是属土的物质的，我们需要有一个看得见的东西。
因为我们人都是物质的，是属土的，我们需要有一些 看得见的东西。
要不然我们就不懂得，不能够来敬拜。
否则我们就不懂得，不知道怎样来到敬拜。
所以神容许他们盖一个会幕，是让他们能够专心来敬拜他。
神容许他们做一个会幕，让他们可以专心来到敬拜。
那会幕就象征着神的居所。
所以会幕只是象征神的居所。
不但是象征神的居所，同时也预表了象征的将来在新约的教会。
不单只是象征神的居所，同时也预表象征着将来在新约神的教会。
我们知道在新约教会不单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神的众儿女们。
我们知道在新约教会不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而是神的众儿女。
神要居住在他儿女当中，以我们为他的会幕。
神要居住在他的儿女当中，以我们为他的会幕。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这样子说，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这样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里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讲到神的帐幕在人间。
帐幕这个字希腊文原来 tabernacle 它就是指的会幕。
这个帐幕 tabernacle 原来就是指的会幕。
不但如此，住在人间的住那个字呢，也是同样一个字的动词，就是会幕住在我们中间。
而且住在人间这个住字是同一个字的动词，就是会幕住在人间。
所以旧约里面会幕代表着神的居所，其实就是指着新约当中的教会。
所以旧约里面会幕代表神的居所，就是指着新约神的教会。
因此会幕的蓝图也可以作为教会建造的蓝图。
因此会幕的蓝图也都可以作为教会建造的蓝图。
那么建造的会幕的原则是什么呢？
那建造会幕的原则是什么呢？
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要按照神山上的样式。
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三次重复的提到说要按照我所指示的样式。
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再三提醒到要按照我所指示的样式。
25章第9节，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26章第30节，要照着我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27章第8节，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中。神为什么要我们照着他的样式做呢？
神为什么要我们照着祂所指示的样式去做呢？
因为神知道一切事物的原理，所以祂的样式是最好的。
因为神知道一切事物的原理，所以祂的样式是最好的。
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向次等的东西妥协。
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向次等的东西妥协。
第二，神要我们照着山上的样式，是叫我们学习顺从祂。
第二，神要我们照着山上的样式，是要叫我们学习顺从祂。
请注意，神看过我们对祂的顺服，重过一切我们所做的工作。
请大家注意，神看中我们对祂的顺服，远过于我们为祂所做一切的事。
我们把这个会幕的大要稍微的介绍一下。
我们会将会幕的大要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会幕呢，它外面有围子围起来的一个院子。
这个会幕它外面有一个围起上来的院子，
长宽是150尺乘上75尺，
长宽是150尺乘75尺。
里面最主要的是那一个圣所，就是会幕的本体是45尺乘15尺。
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会幕的本体，一个圣所45尺乘15尺。
会所的这个1/2称为圣所，1/3的部分称为至圣所。
1/3成为至圣所，2/3成为圣所。
中间有幔子隔开。
中间是有幔子隔开。
所以当祭司他从外院进入的时候，首先就来到洗濯盆，在那里洗手。
祭司他从外面进入的时候，首先会来到洗濯盆，在那里洗手，
然后到祭坛把祭物献上，
然后去到祭坛将祭物献上，
然后他进到圣所里面，
然后他进到圣所里面，
左边是灯台，右边是陈设无酵饼的桌子。
左边是一个灯台，右边是一个陈设饼的桌子。
正前方是香坛，烧香的坛。
正前面呢是一个香坛，是烧香的坛。
香坛的后面是幔子，幔子的里面是至圣所的约柜。
香坛的后面是一个幔子，幔子的里面就是放住约柜的至圣所。
当然，约柜是会幕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约柜是会幕里面最重要的一样东
西。我们来简单的看看这些东西所代表的意义。
我们简单来看看这几样所代表的意义。
约柜是皂荚木做成的柜子，外面再包上金子。
约柜是皂荚木所做成的一个柜，外面是包了金子。
皂荚木是一种硬木，是很好的木头，可以做家具。
皂荚木是一种的硬木，好好的木头，可以做家具。
它代表着我们这个人的人性。
它代表我们这个人的人性。
但在神的面前，皂荚木是不够的，要包上金金，那个代表着神性。
但是在神的面前，人是不够的，要皂荚木包上金金，代表神的神性。
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性情覆披在你我的身上。
耶稣基督他的性情覆披在你我的身上。
这一个柜子上面有一个施恩座，整块是一个金子做的。
这个柜子的上面有一个盖，叫做施恩座，整块是由金子取出来的。
那么这个施恩座上面用金子做了两个天使，叫做基路伯。
在这个盖的上面有两个天使，叫做基路伯。
基路伯在天使当中就是专门负责守卫神宝座的天使。
基路伯是天使当中专门负责守卫神宝座的天使。
在出埃及25:22说，
在出埃及记25:22这么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又要从法柜圣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在基路伯中那个施恩座上向摩西说话。
神要在那个基路伯中施恩座上面向摩西讲说话。
所以这个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
所以约柜代表着神的同在。
西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进了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约柜也失去了。
在公元前605年，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攻入耶路撒冷，当时约柜就失去。
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灵渐渐地离开了圣殿。
以西结先知在异象当中看见神的灵渐渐离开圣殿，
所以约柜失去了，就代表着神已经不与他的百姓同在了。
所以当约柜失去，就代表着神不再同他的百姓同在。
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仍然得回神的约柜。
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生活要仍然得回神的约柜。
第二件事情是这一个橙色饼的桌子。
第二件事我们要看下的就是陈设饼上面的放陈设饼的台。
这个桌子也是皂荚木包上金金做的。
这个台也是用皂荚木包上金金制造。
上面摆设的12个无效饼。
上面摆设着有12个 无效饼。
是象征着以色列人12个支派的奉献。
代表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奉献。
这个饼每天撤下来成为祭司的食物。
这个饼每一天换成为祭司的食物。
我们也是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食物。
我们也是要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食物。
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
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
灯台一共有7个枝子。灯台一共有7个枝子。
灯台它一共制作出来有7个枝子。
每一个枝子上面有一盏灯。
每个枝子上面有一盏灯。
整个灯台都是要用一块金金把它锤出来的。
整个的灯台是用一块的金金将它锤出来的。
那个是象征着基督徒要为基督而发光。
象征着基督徒要为基督而发光。
也说基督是我们的光。
也都可以说基督是我们的光。
这个灯要1天24个小时都点着。
在会幕里面这个灯是每一天24小时都点着的。
所以这个灯的油是清橄榄油，代表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发光。
这个灯所用的油是清橄榄油，代表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发光。
那么会幕它的本体是什么呢？
那会幕的本体是什么呢？
是一块一块的皂荚木的竖板。
是一块一块皂荚木的竖板，
15英尺高，2.25英尺宽，
有15英尺高，2.25英尺阔。
这些皂荚木的竖板插在银座里面，然后用毛跟棍子连在一起。
这些皂荚木的木板是插在一个银座那里，然后用毛将它连在一起。
然后有4层的皂木盖在上面。
然后整个的幕是用4层的皂幕盖在上面。
第一层是细麻织成的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的像。
第一层呢是用细麻做成的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的像。
第二层是山羊毛织成的罩棚。
第二层是山羊毛织成的罩棚。
第三层是染红公山羊的皮。
第三层是染红公山羊的皮。
最外面的是海狗皮来保护防雨的。
最外一层呢是海狗皮，是要来保护防雨的。
当然这每一个物件都有代表性的意义在里面。
当然每一个物件都有它代表性的意义。
但也让我们看到每一块山板都要连在一起，代表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个肢体都要连在一起。
我们都看到每一块的树板必须是连接在一起，代表着教会每一个肢体也都是应该相连的。
基督做我们的罩棚来覆庇我们。
基督做我们的罩棚来覆庇我们。
第五件事情是这一个幔子，就是隔开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
第五件是在隔开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
每年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通过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
每年只有大祭司他一年一次可以通过这个幔子进入去里面的至圣所。
当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当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一刻，
马太福音27章第50节，
在马太福音第27章50节那里说，
耶稣大声喊叫说，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2半。
在那里耶稣基督他大声呼叫，然后他就断气，然后圣殿的幔子突然间从上到下裂为2半。
那就是说限制人到神面前的这个拦阻已经除去了，
就是说限制人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拦阻已经除去，
人可以自由的随时的进到施恩座神的约柜前。
人可以随时自由的进到施恩座神的约柜前。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说，
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这么
说，好，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这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在那里幔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
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好像被撕裂了，使我们透过他能够进到神的面前，
他在十字架上好像身体为我们被撕裂，使我们透过他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
第六样东西是祭坛，
第六样的物件是祭坛，
祭坛是用来烧祭物的地方，
祭坛是一个用来烧祭物的地方，
差不多 7.5 尺乘 7.5 尺乘 4.5 尺高，
是一个四方 7.5 尺，然后有 4.5 尺的高，
皂荚木外包的是铜，
是皂荚木造成，然后外面包着铜，
因为黄铜比较能够经得火，
因为黄铜才可以经火，
铜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指的审判的意思，
铜在圣经里面通常是指着审判的意思，
祭坛就是带来一个审判，把罪恶的东西通通都烧去，
祭坛就是讲到又带来一个审判，将罪恶的嘢通通烧去。
我们天然的性格当中有许多部分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哋天然嘅性格里边有好多嘢系神唔喜悦嘅。
我们都应当带到祭坛上来焚烧掉。
我哋都应该带到祭坛上嚟到焚烧掉。
不管是我们贪财的心，我们淫乱的情欲。
无论是我们贪财的心或者淫乱的情欲，
或者是我们爱慕虚荣的心或者说谎的性情，
或者是我们爱慕虚荣的心或者是说谎的性情，
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带到祭坛前来烧掉，
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带到祭坛前来烧掉，
如果不在祭坛烧掉，我们就没有资格进入到圣所去敬拜，
如果不带去祭坛那里烧掉，我们就没有资格进入圣所去敬拜。
燔祭是最完全的祭，整个祭物通通都要烧在坛上。
燔祭是最完全的祭，整个的祭物都要完全烧在坛上。
好像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的，我们将身体献上，是全然的献上，摆在祭坛上烧去。
好像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讲，我们将身体献上，是全然的献上，摆在祭坛上烧去。
第七样事情是围绕着这个院子的围子。
第七样七件物件就是围绕这个院子的围子。
它是细麻布织成的，就是要隔开分别这块地方为圣。
它是用细麻布织成的，是要将会幕隔开分别为圣。
第八样东西是香坛。
第八样东西是香坛。
这个香坛差不多 1.5 尺乘 1.5 尺3尺高。
这个香坛差不多是 1.5 尺乘 1.5 尺，然后有3尺高，
这个香坛也是皂荚木上面包裹着金晶，
也都是皂荚木上面包住金。
第30章第7到第9节，
在30章的第7到第9节，
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的香料做香，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在这坛上不可献上异样的香。这个香坛是来烧香的，
这个香坛是要来烧香的，
烧香就是代表人在神面前的祷告，
烧香是代表人在神面前的祷告。
香虽然少，但是非常的珍贵，
这个香虽然是很少，但是非常的珍贵。
早晚祭司都要烧香，代表着我们早晚都要来到神面前祷告。
早晚祭司都要向神烧香，代表着我们早晚都要来到神面前向他祷告。
这个制香有一定的法则，
就是这个香有一定的法则。
第30章34到38节讲，一共有五样的作料。
第30章的34到38节讲到这个香一共有五样的作料。
我们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些东西，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
我们没有时间一一去研究，但是当中有一句说话非常重要。
30章第36节。
第36节。
他说，这香要取点捣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他说这个香啊要捣得很细，
他说这个香就是那些香料要倒得很细。
换句话说，这个香啊必须要捣碎了它才会烧得完全。
就是说那些香料要捣碎了然后才烧得完全。
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狼吞虎咽。
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吃东西一样狼吞虎咽。
或者是囫囵吞枣。
或者是囫囵吞枣。
有人说啊，我们来祷告，我们为牧师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为牧师祷告。
神啊，求你保守牧师。
神啊，求你保守牧师。
但是你要神保守牧师什么？
但是你要神保守牧师什么呢？
是要神保守他的前廊吗？
是要神保守他的前廊吗？
还是要神保守他头发不掉光？
因为是神保守他头发不掉光。
我们祷告应当祷得极细。
我们的祷告应该是仔细的。
因为我们越细腻的去祷告我们的内容，我们自己才越进入那个祷告的真实。
我们越仔细的祷告的内容，我们才会进入祷告的真实。
有人以为说，其实祷告你不说神都知道了。
有人以
为
说，你祷告，你不祷告神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还需要祷告？
神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呢？
问题不是神知道，而是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
香要祷得极细才烧得完全，我们的祷告不是要重复，乃是要详细。
香要祷得极细然后才可以烧，我们的祷告不是要重复，但是要仔细。
第九样东西是洗桌盆。
九样的物件是洗桌盆。
这个盆子也是铜做的，渗清水在里面，供祭司来洗手洗脚。
这个洗桌盆都是用铜做的，是放里面放清水供祭司洗手洗脚。
三十章第二十节，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活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这里讲到他们侍奉前先要洗手洗脚。
第三十章三十节讲到他们侍奉之前先要洗手洗脚，
清洁以后才可以侍奉，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
清洁之后才可以侍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孩子们，你们都会教导他们吃饭以前要洗手。
你都会教导你的儿女吃饭之前要洗手。
那么今天你做招待也好，做侍琴也好，做领师也好，做任何侍奉的工作，你之前有没有先清洁你自己呢？
今天无论你作招待、司琴、领师，或者你任何的侍奉，你侍奉之前有没有先清洁？
赶快来不及了，哎呀，赶快要今天做招待啊，跑到教堂，哇，已经差十分就要聚会了啊，我该做什么，折这个折那个啊，什么在这节目单在哪里呢？你的心乱乱的，你怎么去侍奉神？
如果我们侍奉之前一阵才来到，我忙着很多的事，我们的心怎可以安静来到侍奉神？
我们应当先洁净自己才能够侍奉神。
我们应当先洁净自己才可以来侍奉神。
如果你今天去餐馆吃饭，
如果你今天去餐厅吃饭，
你上厕所发现那个厨子也在里面洗手，而且呢也在里面上厕所，他上完厕所他没有洗手，然后他就去切菜，你要不要在那里吃啊？
如果你发觉个厨子他也都在洗手间又没有洗手，他就出来切菜食送，你还要不要在那里吃？
你知道当我们不洁净自己来侍奉神，神就是这种感觉啊。
你知不知道当我们不洁净自己来到侍奉神，恐怕神都是这样的感觉。
难怪神厌恶一些人侍奉他，
难怪神厌恶一些人侍奉他。
所以祭司不先洁净自己就想侍奉，那个结果是死亡。
所以祭司如果他不先洁净自己来到侍奉，那个结果是死亡，
非常严重的事，
是非常严重的事。
28、29章是讲到祭司的衣服跟他们侍奉的规矩，我们没有时间讲了。
28、29章是讲到祭司的衣服和他们侍奉的规矩，我们暂时没有时间。
里面也是非常宝贵的教训，告诉我们侍奉的人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
里面都有很多很宝贵的教训，教导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有什么的态度。
我们简单的复习一下，从会幕的物件中怎么认识要如何来侍奉敬拜神。
我们简单的复习温习一下，从这些物件我们要了解怎样来到侍奉神。
约柜代表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
约柜代表我们要追求神的同在。
桌子是提醒我们，我们天天应当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那个陈设饼的台是提醒我们天天要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粮食。
灯台说明我们基督徒是世界的光，好像基督是我们的光，把耶稣基督的光从我们身上向人照出来。
灯台是代表我们是世上的光，好像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光，用我们在生活上将主照亮出来。
香坛代表着我们对神的祷告，是一个祷告的生活，早晚都要献上。
香坛是代表着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生活，早晚都要献上祷告。
幔子代表着到神面前的阻隔已经除开，我们是透过基督来到神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幔子是代表我们和神之间的隔离，是已经那个幔子已经打开，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面前祷告。
祭坛是对付罪，在那里我们接受神的管教。
祭坛是对付罪，在那里我们接受神的管教。
洗桌盆是要洗净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侍奉他。
洗桌盘是用我们洁净自己，好叫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侍奉祂。
所以你看到这一些会幕中的物件，都表示着一个人要侍奉神，过一个教会生活应当有的态度。
所以你看见会幕当中这些物件，都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要侍奉神在教会生活的那种应有的态度。
教会的建造不是这些活动节目，这些热热闹闹的事情。
教会的建造不是说有很多的活动，一些热闹的事。
教会的建造是我们学习进入会幕来侍奉神。
教会的建造是要我们学习进入会幕来到侍奉神。
每一次我们在侍奉，我们都想到一个祭司，他怎么样从外院进到至圣所来朝见神。
每一次我们的侍奉都应该记得说祭司怎样从外院然后去进到圣所至圣所。
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灵的家。
神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灵的家。
他要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被造的。
他要住在我们中间，而我们也都是为着这个目的被神所造。
神呼召你我来敬拜他。
神呼召你我来敬拜他。
他首先用耶稣基督的血来遮盖我们，使我们配得过来到他的面前。
他首先用耶稣基督的血来遮盖我们，叫我们可以配得过来到神的面前。
敬拜神就是观看神，享受神，活在神的面前。
敬拜神就是观看神，享受神，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应当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且是按照他的心意，神的心意来奉献。
我们应当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且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到奉献。
今天教会的建造就是你我的建造。
今天教会的建造其实就是你我的建造。
你我如果能够灵性健康，就是整个教会的健康。
如果你我能够灵性健康，亦都是教会整个教会的健康。
你如果每一天在主的面前吃得饱饱的，我是指的灵性的生命，那么整个教会就是荣光繁华。
如果你的灵性生命每日在主的面前吃得饱饱，那整个生命整个的教会都会是荣光焕发的。
所以我们不在那里建造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节目，我们在那里专心的建造我们个人。
所以我们不是在那里建造教会的组织，教会的节目，而我们是要留心建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性。
好像我讲的那一个会幕的那一个竖板，每一块每一块都立好的时候，才能够把它们连在一起成为会幕。
就好像那个会幕外面的竖板，每一块都站好的时候，立好的时候，才可以连在一起成为会幕。
竖板的下面是一个银座，
竖板的下面是一个银座。
基督他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
基督好像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
我们都是被他赎买回来的，
我们都是被他赎买回来的。
银子代表着赎价，
银子是代表赎价。
使我们能够立在这个根基上，我们就结合在一起成为神的会幕。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立在这个根基上，才可以连在一起成为神的会幕。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要读出埃及记，实在是很宝贵的一卷书。
弟兄姐妹，我们会继续去读出埃及记，这个很宝贵的一卷书。
有些人说，哎呀牧师，我们读下去读的真是很困难啊，下面这个那个是吧，这些细节的事情，那你还没有读到利未记呢。
你不要说我读得很困难，这么多这些细节，几多尺几多寸，你读到利未记中。
我告诉你，利未记里面也充满了神宝贵的亮光。
但是利未记也都充满了神宝贵的亮光。
请大家继续的努力的来按着进度读神的话。
所以请弟兄姊妹你继续努力按照这个进度表读神的话。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你的道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主啊，你的道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已经以我们有3400年之久的古老的记载，今天仍然像日光一样的照在我们的心中。
虽然令我们有3400年之久的这些的记载，今天仍然好像日光一样照亮在我们当中。
主啊，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会幕建造的过程。
主啊，何等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会幕建造的过程。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建造，
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身上的建造，
好叫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出主你自己的荣耀来，
好叫我们连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显出主的荣耀来。
主啊，你帮助我们从你的话中得到真理的亮光，
好主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真理的亮光，
好叫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充满了主你话语的归正，
好叫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充满着主你话语的归正。
求主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求主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
听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主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